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回书讲到，外国各公使反对慈禧太后废掉光绪皇帝，比慈禧更生气的就是端郡王载漪，这个人想借义和团之手推波助澜来灭洋反教，所以啊，为了说服慈禧，他反复鼓吹说这个义和团代表着民心，民心可用啊。而且啊，他还吹捧说义和团太神了，这些神兵是天兵天将，因为他们刀枪不入。怎么可能啊？这个载漪啊，一帮哥们弟兄，比如说赵书桥、刚毅、载勋、启秀，也是趋炎附势之徒，跟着也随声附议，说老佛爷呀，这义和团真的很厉害，我们亲眼所见呐，那打仗简直是洋人所打不过的。哎，一人说不算，众人说，那可就得琢磨琢磨了。古人有说三人成虎吗？所以慈禧是将信将疑，于是对义和团狡诈的态度也就渐渐松动了。当时有一些御史和一些地方官也都是墙头草，见风使舵，一看哟，上面态度有变化，咱们也跟着改吧。于是啊，他们闻风上奏，声称对义和团狡诈的太厉害，与局势不利。而且有些人攻击袁世凯，说袁世凯到了山东一意主角，以致杀戮过重，人心愈惶愈甚。所以慈禧指示袁世凯和玉露这两地大员，说对义和团的权匪剿归剿，但是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，不得一味操窃，以致酿成巨祸。哎，这谕旨仔细一读，这有人是见风使舵，是见人下菜碟儿，嗅出了别的味道，这朝廷要转风向。可是尽管如此，朝中另有一些大臣御史，包括不少封疆大吏，如奕匡、荣禄、袁常、许敬诚、张之洞、刘坤一、袁世凯，这些人是坚持己见，他们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，不要轻易和外国开战。这么一来啊，朝中就分成了两派，一派主张抚慰的，一派主张严剿的，也就是主抚派和主剿派，真是各唱各的调，这两方就对着干起来了。这两方打得还挺厉害，相互博弈，奏章交替。可是上峰的意见呢，慈禧始终没有明确表态，让人琢磨不透。慈禧不表态并不代表她没态度。话说这年的11月，慈禧发布指示说，近来 各省督府，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，往往耿一何字于胸中，遂至临事毫无准备，此等故习实在是孤恩负国。
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，慈禧这句话明眼人都听得出来，这是对主和派不满呢。此外，在这谕旨中他明确提出了，今后有事不准再提和字，不仅不能提，想都不能想了。
因为谕旨中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，各地督府必须协力同心，不分枕御，共御外侮，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，并且不可存诸于心。以中国地大物博，幅员数万里，人丁数万万，如能忠君爱国，又何惧强敌？这话说的不能说，而且还不能想。他多次发表谕旨，提出对义和团不能一味绞杀，这哪是没态度啊，傻子都看得懂，实际上已经透露了某种倾向。虽然有倾向，但是没明说，这最高领导人的态度不明，朝臣们的分歧也就无法统一，向外传递的信息也相互矛盾，所以对于下边来说，这执行起来可就犯难了。玉露对此就感到很头疼，上意如何他也揣摩不透，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。一方面，由于那位载一等人的支持，他对义和团的绞杀是有所顾忌，不敢放手进行。可另一方面，反对义和团的声音也不断传来，他又不得不继续查禁。而且啊，对那些烧教堂、杀教民、损坏铁路电线的行为，还得予以打击，不是？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，让许多地方官更加不知所措。所以在直隶地区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在直隶地区啊，查禁工作从来没停过，但是义和团的发展却日益壮大。据一些史料记载，1900年3月，直隶地区的袭权者越来越多，许多人拥入天津，是三五成群，乡帅从之，乡野村庄十有九信，这达到90%了。为此官不深究，全民等义无忌惮。信教的人越来越多，习权的人几乎达到90%，而且官不深究，那谁还怕呀？这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和玉露大有关系。事后有人指责玉露，你纵容义和团。其实玉露打心眼里也不想纵容，但这个玉露不是说过吗？他是个官场老油子，他的经验告诉他，为官之道，揣摩上意最为重要。眼下上意不明，我进过头了不好，不进也不是。于是他只好左右逢源，是上下敷衍。上面说要服，哎，他就服；上面说要剿，哎，他说我真剿。这么一来，下边也被他弄糊涂了。那问大人究竟是服还是剿呢？哎，他也不明确回答。这地方官一看，得，总督态度不明，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所谓官不深究，这态度暧昧的，也就给了义和团发展很大的空间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面对这种局面，谁最难办啊？上文书说过，就是受了托的聂士成，因为玉露找过聂士成，让他严查义和团，他不能不执行啊，因为他是直隶提督。玉露虽然暗中揣摩上意，左右摇摆，但他表面上还是信誓旦旦的。他告诉聂士成，咱呐得坚决查处义和团。而且在电报里，他跟聂士成是这么说的：各地袭削义和团，明目张胆，为数已多，若不早为分兵震慑，设法解散，燎原大祸恐在目前。现在犬匪蔓延甚广，谭亚寻疾，兵力万分不敷，不得不做协助之情。意思呀，就是让聂士成继续派兵帮我谭亚。聂士成是军人出身，军人当以奉命为止，身为军人他只能照办。他不断派出部队前往各地巡查，协助查缉。但此时义和团也心非昔比了，背后有人撑腰，加上人多势众，竟然公然抗拒，所以双方多次发生激烈冲突，对立的情绪也越来越严重。话说这年五月，聂士成部的副将杨福同率部到涞水石亭村查禁义和团，一进村就遭到了全民围攻。这杨福同下令弹压，打死了一个义和团全民，逮捕二人。之后他限令全团给我三日内解散，并且留下了一小队官兵驻守该村，自己呀，则带队回城了。杨福同认为这事儿不大，就这么平息下去了，因为这是惯例，以往也这样。虽然义和团查而不止，禁而不绝，但是每查禁一次吧，最起码可以安稳几天。可是这次不一样了，就在他查禁的第二天，该村的义和团便向新城、定光、荣城、房山、涿州、益州等各地的全民传出了帖子，说呀，你们速来石亭村。于是义和团是一呼百应，数千全民一夜之间便汇集而来。您说该村不是驻守了一村官兵吗？对，这支小部队的官兵啊，闻讯大骇，当场就跑了。我们才多少人呢？他们上千人呢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涞水城，杨福同闻报，立刻率马队三十多人，部队上百人，是前往弹压。石亭村距离涞水城有三十余里，到了中午，官军就赶到了事发现场。村里的全民一听，什么？官兵来了，操起棍棒刀枪拥向村口。这杨福同远远看去，哎呦，蜂拥而至有数千的义和团全民，人声鼎沸，黑压压一片。他知道来硬的不行，可是掉头回去也来不及了呀。于是杨福同一抬手，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自己单骑上前，试图进行劝解。杨福同想，我是朝廷命官，全民能把我怎么样啊？但这一回他可想错了。这几个月来，杨福同多次率部查禁义和团，加上昨天他在石亭村打死一人又逮捕二人，所以全民们对他是十分仇视。 当杨福通骑马来到村口，呼啦一下子，全民一下子把他给围上了。为首的全民呢，是一个和尚，这个人叫满力，手执一根长矛立在前头。杨福通对他高声说道：我乃奉命查办，各位赶紧散开，否则大军压境，违者死路一条。而且啊，他还强调说，只要团民解散，我呀既往不咎。得，还没等他话说完，这位和尚满力已经是怒容满面，呼的一下冲了上去，他们拿着一根长矛嘛，举枪便刺。杨福通猝不及防，这一枪就扎中了他的左膀。全民一看，哎呦，我们的头满力动手了，于是呐喊四起，是呼啸而上。杨福通心知不妙，中了一枪之后赶忙拔刀还击，他奋力冲突，混战中砍倒了义和拳数人。怎奈对方人数众多，是紧围不放，这位杨福通身上多处受伤，血流如注，最终力竭坠马。这全民们是乱毛齐下，杨福通当场毙命，他的两名随从赶来救援也死于非命。而且义和拳的全民们是乘胜追击，持械猛扑，官军人少啊，他们难以抵挡，溃败而去。据后来的《济南几遍事略》云，杨福通死得很惨，死的时候是体无完肤，脏腑皆出。杨福通的死引起了巨大震动，这是义和拳兴起以来在直隶地区被杀死的级别最高的军官。雨露闻报大为震惊，他一边派兵增援，一边向朝廷报告。在报告里，玉露提出一个新思路，查拿首要，解散协从。意思是说，对首要和协从要区别对待，首要不是带头的吗？要严办，而协从者从宽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敢再行抗拒，就严刑缉捕。他为什么打这么个报告？玉露还是想摸朝廷的底儿，因为一直以来朝廷就没给一个准确的态度，模棱两可不行啊。如今义和团越闹越大，这么高级别的军官都杀了，作为地方大员，如果不闻不问，将来朝廷追究起来，我是要担责的。可是一味镇压，杀人太多，万一不符合朝廷的意图，我同样吃不了兜着走。玉露的这份报告是5月22号送上的，25号也就是三天，朝廷就回复了。原文是这么写的：查拿首要，解散协从，办法军事，此事各处情形不同，迁就士卒养奸，操切亦可资变，盖都勿当延斥，派出文武相机操纵，勿稍大意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玉露接旨看了半天，真是一头雾水。从表面上看，朝廷似乎同意了他的主张，但是说到各处情形不同，不能操戒，让他相机操纵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让我自己看着办。就在他向朝廷打报告的同时，聂士成按照玉露的请求，分别派出杨牧十三营、邢长春马队赶往出事地点。同时，玉露还令原驻天津的马队一营、原驻高碑店一哨开往来定涿一带会同平乱，也就是涞水、定州和涿州。5月27日，杨牧十率部赶到了涞水，他四处张贴公示，要求全民你们自行解散。公告中写得很明白，大军奉命平乱，尔等如各保身家，乃国家之福，如乃横肆抗拒，本统领唯以杀伐从事。别看这个杨牧师来势汹汹， 好家伙，这义和拳根本不买账。义和拳声势不断扩大，这直隶地区的拳民呢，像滚雪球似的，人数越滚越多，反抗的情绪也空前高涨。就在杨牧石率部抵达涞水的同一天，涌入涿州的有3万多拳民，就跟当年的黄巾军一样。一时间，黄巾红带者流，城乡内外风屯易聚，这城墙上是万头攒动，刀矛林立。除了涿州之外，直隶其他地方的局面也相继出现混乱，很多地方的教堂被烧，传教士和教民被杀，而且这帮全民是拆毁铁路，拔去电杆，焚毁车站和洋房，卢堡铁路等多处告急。据一位目击者记载，5月初2由新城前进，见道旁电杆均经拆毁，火车道上烟火蔽日，寻之途人使之马家铺至高铺店，也是高碑店，200余里铁路，自29日烧起，火油未熄，烧了一路了，这200多里的铁路啊。所以义和团的行动引起了洋人的恐慌，各国使节纷纷提出要派兵保护使馆及侨民，但是这些请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。此后不久，卢堡铁路中断，局势越发败坏，总署对此很不满，多次电令聂士成专派队伍对卢堡和金卢铁路妥为保护。接到指令后，聂士成赶快增派兵力，加强对铁路沿线的防护。为了确保铁路的安全，他还下令让杨牧石、邢长春以及张连芬等各部对破坏铁路的全民给我迎头痛击，要坚决制止。话说5月28日，几千名的全民聚集到玻璃桥至卢沟桥一带，这些人拆毁铁轨，砍断电线，并放火焚烧了长辛店、卢沟桥车站以及料厂。杨牧石接到报告，立刻带兵前去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赶到出事地点，远远望去，只见铁路两旁是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，除了团民之外，还有很多看热闹的老百姓。杨牧石当即下令驱赶，而且鸣枪警告。按道理来说，大家做四散状也就罢了，可是鸣枪过后，人们聚集不散，嘿，一点作用不起，他们继续毁坏铁路。于是官兵上前驱赶，你往东赶，他往西跑，你往西赶，他往东跑。您说什么意思呀？老鹰捉小鸡呀，这哪能跟儿戏一样啊。而且在驱赶的过程中，官兵发现这义和拳的全民和百姓混杂在一起，根本分不出谁是谁。嘿，不但如此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有人放起火来了。刚好这天刮着北风，这火势顺风就烧过来了。眼看局面失控，杨牧石下令大开杀戒。官兵是连续3次排枪。什么叫3次排枪啊？当时的清兵一排一排的，这叫排枪。放过3轮以后，全民和百姓是纷纷倒下，一时间是死伤众人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